21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念一次。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等候你，在我们思想这段话语的时间，主啊，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明了圣经这个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恭敬的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我上一篇的信息就是六月三号的信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两个多月了哈，相信大家都不会记得。不过在那篇信息里面呢，我曾经提到过，在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些假教师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他们到这个教会来就说，你们外邦的信徒信了耶稣还不够你们要行割礼，要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这是一个异端的说法。那从今天的经文看起来，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呢还不止一种，因为我们从第十八节里面看到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第一类的假先知呢，是误导信徒对救恩真理的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传统或是肉体上的标记。那第二类的假先知假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那他们是败坏信徒的生活这些人呢，引诱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十九节要他们不要去想念天上的事。我们看到这个异端我们看到这个错误的教导还有错误的神学，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从第一世纪就有了教会从一开始就遇到各样的攻击和试探我们在查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教会呢一直就是撒旦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会使我们面对今天的许多的现象而不以为怪。可是呢，更会让我们惊奇，两千年下来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面教会竟然仍然能够坚立而且不断的增长。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跟保守。主耶稣曾经向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相信有人听过这样子的说法这说法就是欧洲今天的欧洲跟美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时期 Post-Christianity era， 那教会呢不再是人心灵生活的主导教会也不再是人社会生活的主流也许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坚信从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坚信 教会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计划，他必会存到永远。而且呢，在最后的日子，得胜的众教会和其中的圣徒，而且只有这些人，他们要与主联合，要分享主耶稣的荣耀。为了对付第一类的假教师，我们上一次看到保罗就用自己的经历来勉励弟兄姐妹们。他说，从前我就是那种高举律法传统而且逼迫教会的人，那时候我还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那但是现在呢，我把以前看为有益的事情现在呢都当作有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这是为了对付第一种的第一类的这个假教师。那为了对付第二类的假教师呢，保罗用自己的生活来做弟兄姐妹们的榜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第十七节。不知道你们对这句话有什么感想？你们敢不敢对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敢不敢？不敢，对不对？我也不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不足以做别人的榜样。可是呢，在教会里面确实是有年轻的人，或者是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他们都需要一个属灵的榜样，来跟着走，来跟着学习。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需要一个属灵的榜样，一个父母的榜样，来建造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都晓得这样子的建造比教会青少年事工的建造要来得更加的重要。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不敢做榜样，可是教会又需要榜样。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来学一个功课。其实保罗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夸口的一个人，他夸口的呢都是不得已的。我们读哥林多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啊，如果我要夸口的话，我夸什么呢？我就夸我的软弱变了，因为我在什么地方软弱，我就在什么时候刚强了。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所以保罗敢于要求弟兄姐妹效法他，这也是一种夸口，对不对？你们要效法我，是因为他效法基督，这点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效法基督呢，然后才能够要求别人去效法你，效法主的圣洁公义，我们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才配做别人的榜样。那这听起来很像一种空谈，对不对？效法基督谈何容易呢？其实这并不是空谈，如果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以后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有圣灵的帮助，那效法基督呢是可以做得到的，否则呢圣经就不会这样子来教导我们。而且呢，如果你不去试一试看，如果你不去试一试，那你怎么会知道你做不到呢？这个灵里老练的要带那些刚信主的，经历过苦难的要带领那些正在难处中间的，那这都是教会生活的好模式。有一次我听到我们的青少年牧师欧文讲到，他对我们的青少年说，你们在教会里面要找一个保罗来当你们的老师，要找一个提摩太来当你们的学生，然后要找一个巴拿巴来做你的朋友，就是这个意思。这很好，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要能够效法基督，我们才能够做别人的保罗和巴拿巴。如果你不效法基督，你就别人要找保罗就找不到你，对不对？那当然在刚起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提摩太，对不对？使徒保罗之所以要弟兄姐妹们效法他啊，就是为了他们不受假教师的影响。所以从第十八节开始，保罗就开始描述啊这些第二类的假教师的特性。那他说呢，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我们会想到哈，这些人是谁呢？啊，他们是基督徒呢，啊，还是不信主的人呢？啊，我相信他们是基督徒啊，因为不信的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当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基督，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是当然的事情，不用保罗去特别提醒。保罗去特别提醒呢，是因为这些人不但是基督徒，他们也是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那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些人是诺斯底派的基督徒，他们又是犹太人，他们将人的属灵的部分跟属肉体的部分呢，把它两极化，认为彼此互不相干，所以我的灵性很好，可是我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可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本书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样子的说法。可是从保罗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是一群名义上是基督徒或者是自以为基督徒的纵欲主义者，这些人是放纵情欲的这些人。那这些人有一点像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那些所提到的那些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的那些人十六章十八节。那也很像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提到过的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为这些人忧伤，因为他们不自觉的正在走向灭亡的道路。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保罗的眼泪，他的流泪呢，原文做忧伤的哀哭，可能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的沉沦，自以为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得救。这个哀莫大于此，对不对？所以保罗为他们哀哭。那另一个原因呢，是担心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会受他们的影响，去学习他们的行为，所以屡次的提醒告诫，甚至流泪。可见保罗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也要体会这个圣灵的心意。这些假教师的特征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们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饮食男女成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在三藩市的红灯区有一个霓虹灯的招牌，那这个招牌上面写着 Love is God， 爱就是神。那我们当然知道在红灯区里面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好吧，圣经里面的神就是爱，倒过来写变成爱就是神，那它的意义呢就有了180度的转变。这跟腓立比的教会里面那些假教师所倡导的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比较广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些假教师的特征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第十九节，他们虽然是基督徒，却不把心思意念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虽然使徒有教导， 要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可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呢，却完全被地上的事情所占满。这就是这些假教师的一些特征。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有这样子的假教师吗？我觉得有，今天确实有类似的假教师。成功神学的倡导者就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你们熟悉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的话，教导的中心呢，就是帮助人去找到爱世界的一个合理性，这就是他们的宗旨。他们要满足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他们所要的是神所赐的各样的福分，而不是这个赐福的神。那这些人鼓励基督徒要向神求荣誉、求名声、求健康、资源还有影响力，因为这些呢都是基督徒应得的。那至于疾病、至于贫穷，这些都是咒诅，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些咒诅。他们典型的信息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大志。如果你的计划、你的梦想你觉得难以实现吗？没有关系，只要把上帝加入你的计划当中，你就一定能够成功。这就是他们的很 typical 的一个信息。那十字架呢？十字架是耶稣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 Kenneth Copeland 他这么说，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知道，神已经将我们的罪、病态心理、疾病、悲伤、忧愁、贫穷都在加略山上面放在耶稣的身上了。听起来好像有道，可是他的言下之意，耶稣钉十字架仅仅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跟咒诅，好让我们可以去得到神一切的祝福。至于主耶稣的教导，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教导，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4节。那他们就完全不提关于十字架的道理，他们就完全不提。换句话说，苦难牺牲是属于耶稣的，那荣耀财富成功都是属于我们的。但我们知道，耶稣要我们得的是生命，不是吗？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新的生命能够使我们认识基督，能够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使我们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新的生命能够使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一个肯付代价的生活。使徒保罗称那些腓立比的假教师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他们的行为呢，跟基督十字架的真义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成功神学的教导也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成功神学的教导呢，却和这个硅谷的意识形态非常的吻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在湾区的基督徒是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教导呢很容易听得进去也很容易行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小心不要受到他们的误导。 Joel Austin、 Kenneth Copeland、 Oral Roberts、 E.W. Kenyon、 Robert Tilton 这些人的信息你们最好不要听即使你要去听的话， 你也要有分辨对错的那个能力。为什么使徒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效法他呢？是因为保罗的价值观还有他的生活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看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所以如果我们效法保罗，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不会变成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十字架是用来对付肉体的，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信息呢，今天很少人讲了，因为人不要听，人要听的是神有祝福，神让你成功的那种信息。可是在末世的时候呢，这种信息的重要性却是有增无减。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彼此提醒，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能够做一个吃干粮的基督徒，免得像使徒保罗说的，最后我们走到这个沉沦的结局里面去。在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是描述这个假教师的那个特性，还有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是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这两节的中间呢，原文里面有一个连接词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这是颇令人费解这个国语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大部分都没有翻出来因为很令人费解，好像中间呢有一个意思没有表达出来好像中间漏了一句。那一个比较合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或者是填空是这个样子，假教师的行为和教导呢，对基督徒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就是这个连接词，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是同一国的人。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启示。那让我们从几方面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第一个天国的国民呢，是不属这个世界的。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他们就是他的门徒，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虽然我们是住在世界里面我们跟世界是一个共生群体但是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却不受他的管理。那腓立比的假教师们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还有成功神学的这些倡导者也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很明显的就完全落入这个世界的掌控当中。这个世界有很大的权势，它会夺去我们的爱心使我们去喜爱使我们去追求它所提供的一切享乐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个约翰呢，使徒约翰就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马门就是世界的代表。那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世界它有一种能力他会塑造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他所喜欢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事业我们献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呢，我们就常常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但基督徒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可以挣脱他的捆绑。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礼拜三的晚上在祷告会以后呢，我跟一位弟兄聊天，他刚从台湾短宣回来，那他跟我说他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在公司上班呢不再有兴趣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台湾去，一对一的跟人来谈福音。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呢也想回台湾去，他要回台湾去开一个面店，卖牛肉面卖肉枣面，那他要把这个面店呢，凡是有弱势群体的年轻人来吃面就一概免费，那他要把这个面店成为年轻人聚集，成为这些年轻人 hang out 的一个地方，也成为他的福音站，因为他对弱势群体的年轻人有特别的负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天上国民的眼光，他们看天上的事呢过于看地上的事，他们做主耶稣的功呢胜于发展地上的事业，因为前者，因为做主的功呢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喜乐跟满足。那第二点，在圣经启示我们，在彼得前书在希伯来书里面，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国民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像古时信心的伟人一样，我们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亚伯拉罕曾经从远处望见这个家乡，他就欢喜奔跑地上的道路，神喜悦这样子的天路客。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11章16节等待我们回去相聚，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有一座城在天上，但原文是我们的国际在天上。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自从主耶稣来到世间，这神的国呢已经在地上建立起来，所以现今我们是活在一个上位还有已经的这个张力的状态当中，上一次会台在他的信息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呢都有双重国籍，甚至有人有三重国籍，地上两个天上一个。那除了地上的国籍呢，我们还有天上的国籍。那显然天上的国籍要比地上的国籍好，因为地上的国籍呢很快就会过去，会过期，会 expire。 那到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那个永恒的天上的国籍的话，那你就一无所属了。所以在我们的中间，如果人还不是天上的国民，那你就要赶快去申请。申请美国的公民很难，要等很久，可是申请天国的公民很容易，你不需要等，而且不能等。你只要信耶稣，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恩，你就得到这个天上的国籍。所以如果有人要申请，我们敬拜以后你来找我，我来帮你申请这个天上的国籍。事实上使徒保罗对这一点呢，他有一种急迫感。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29节到32节他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呢，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只买的就是我们去购置田产的要像无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很长的一段经文，可是基本上他劝我们说时候不多了，不要再为世上的事情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要留意天上的事，这就是天上的国民应该有的心态。第三点，这个圣经的启示是，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国民，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依循天国的原则，这也是圣经很清楚的启示。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主耶稣对天国子民的生活最完整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常常去阅读。今天大家记住这句话，我们要常常去读这个登山宝训，而且要把它记在心里，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成功神学的倡导者要我们追求世上的名利地位跟影响力，但是耶稣说在天国里的是那些虚心心灵里贫穷，是那些哀恸温柔和为义受逼迫的人。在腓立比的假教师，他们高举的是我们满足肉体的欲望，可是耶稣说在天国里面呢，却是那些清心，清心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是那些连续人的使人和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天国的价值观跟属世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国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假冒为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曾经警告过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呢，不要找个人在你面前吹号，都来看都来看，我在周济穷人了，这是主耶稣很生动的一个描写，而是要行在暗中，左手所做的事情呢，不要叫右手知道。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好让别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要进入内屋，要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进食的时候呢，不要蓬头垢面脸带愁容引人注意，大家都知道你在进食，而是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来你在进食。在这三件事情上面，耶稣的结论都是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句话很重要，在暗中查看，神最重视的是我们在暗中的生活，是别人看不到的那一个部分。天国的国民应当表里合一，因为人是看外貌，可是神是鉴察我们的内心。最后我还想引用一个登山宝训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天国的子民不要焦虑。天国的子民不要焦虑，焦虑症是一个很普遍而且又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它会让这个患焦虑症的人呢受许许多多的痛苦。主耶稣说，他说我们会焦虑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天父的慈爱。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呢天父尚且养活他们，给他们穿上美丽的衣裳，那何况他所宝贵的儿女。耶稣说我们会焦虑，是因为我们把财宝放错了地方。地上的财宝有虫子来咬会生锈，而且有贼来偷，可是在积蓄在天上的财宝呢，就没有这些问题。耶稣说我们会焦虑是因为我们服侍了错的主人。我们刚刚说过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侍奉神会使你越侍奉越甘甜， 可是你侍奉财神爷呢，却会越来越痛苦。所以主耶稣的结论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马太福音 第六章第33节，这个正是天国子民的优先顺序。天上的国民有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呢，天国我们刚刚讲到那尚未实现的那一部分就要完全的实现。主耶稣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第21节，罗马书8章里面所记载的，他说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指的就是这个时刻，就是主再来我们改变的那个时刻，这就是我们显出神儿女的荣耀，那万物也在同时一同复苏。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使徒保罗用卑贱这个字呢来形容我们的身体，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下贱的，是可以用鄙夷不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就好像这些在腓立比 的这些假教师所做的一样，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一样，完全不是。事实上呢，正好相反，使徒保罗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这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的教导。那卑贱这个字呢，它的原文跟谦卑还有卑微腓立比书2章8节说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个卑微这三个字呢是出于同一个字根，所以这里的卑贱应该是卑微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指的是我们肉身的复活，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卑微的，可是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是荣耀的，好像主耶稣复活之后那荣耀的身体一样。哥林多前书15章第42节开始解释的最清楚，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是软弱的，而且是受很多的限制，可是呢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有能力的，而且是荣耀的。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过，在旧约圣经里面论到人和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就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会幕里面，人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或是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论到同样的事情，它的重点却是在人可以分享上帝的荣耀。就像这段经文讲到的，我们复活的身体，我们改变的那个身体呢，是像主耶稣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国民的福分真的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居然可以分享这个上帝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去奔走天路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改变不管你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地方也许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回天家了或者是你仍然活在世上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改变。如果我们已经回天家的呢，主要使我们复活肉身的复活如果我们还活在世上的，圣经上说在霎时之间刹那之间号筒吹响，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形体 啊，所以我们世上的一切的软弱，我们肉体上的一切的软弱，啊，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都会过去。所以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去奔走天路，那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啊，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啊，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共走天路，我们一起将荣耀归给神，啊，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而且你都已经帮我们注册了我们的国籍在天上，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就求你啊，常常的提醒啊，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有喜乐，好让我们有盼望。我们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